中国股市2016年第一个交易日大跌，引发了包括美国股市在内的全球股市的大幅下挫。美国主要媒体呢，对于中国股市的走向有什么报道和预测？对于美国股市也大幅下挫，又有什么分析？好，下面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有关情况。方冰，你好。
徐波，你好。
昨天我们知道呢，中国股市新年伊始啊就暴跌了7%，触发了首日执行的叫熔断机制啊，并且提前收市。那么今天中国股市已经开盘啊，先介绍一下美国媒体对于今天中国股市的报道，以及美国股市昨天收盘的情况。方冰。
好的，中国股市呢已经收盘了。那么据报道，中国股市星期二在经历了前一天的暴跌以后呢，已经趋稳。上证指数呢以跌0.26%做收，但是呢，上证指数在开盘和收盘的时候的震荡是很剧烈的，上下的落差呢是高达4%。据报道呢，国家队入场托市，央行呢干预了汇市。那么证监会呢也对大股东减持禁令到期做出了引导性的意见。那么中国股市的情况是这样，那么亚洲的股市呢是涨跌互现，日本香港呢是下跌，韩国呢是上涨，欧洲的股市呢大多都低开。那么美国的道琼斯和标普500指数的期货的指数呢都预示着华尔街股市星期二会低开。美国股市呢昨天出现了2015年9月以来交易日内的最大跌幅，道琼斯指数呢最多跌了467点，超过了 2.68%， 但是最后呢是有所回升，以跌276点报收。纳斯达克跌了104点，跌幅为 2%， 标普500指数呢跌了 1.5%。 许波。
好的，看来全球股市在动荡。那么美国主要媒体对于中国股市的这一次暴跌有什么分析？这种暴跌和去年夏天的这个暴跌呢有什么可比性？他们会认为持续多久呢？方冰。
美国的主要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呢分析中国股市星期一暴跌的直接原因呢我发现呢有两个。一个呢是说是财新发布的中国制造业指数，那么12月下跌到了 49.7%， 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在萎缩。另一个呢是去年夏天股灾发生以后，中国政府制定的熔断机制呢是从2016年1月1号开始启用，也就是说第一个交易日呢就开始启用了。当然呢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禁止大股减持即将呢于1月8号到期，也就是说股民的预期呢会有大量的抛售。那么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引用了分析师的话说呢，昨天市场的表现来看呢，更多可能是受到熔断制度实施的影响，因为呢，其他的影响呢都不如这个熔断制度呢来的直接。那么中国政府说呢，熔断机制防止股市出现恐慌性的下跌，使市场呢出现冷静期。但是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实际上执行熔断机制已引发了更多的卖盘。星期一在停止交易15分钟以后呢，市场继续下跌，并再次触发了停盘。路透社的报道呢，则说因为经济数据疲软，引发了中国股市暴跌 7%。报道说呢，2016年首日的交易重新点燃了对全球增长的忧虑。那在采访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系主任尹尊升教授的时候呢，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次大跌的效应不会像去年夏天那么坏，尽管股市呢可能还会继续往下走，但是总体上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他预计呢，中国股市今年上半年会继续在低端震荡。美国股市呢，因为受中国股市的暴跌呢，昨天也大幅度的下挫了。许波。
好的，那么你提到美国股市了，受中国影响呢，美国股市像你说的那样，昨天也大幅下挫。那么美国媒体对于美国股市的走向有什么预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中国股市的影响呢？方冰。
多数的美国媒体啊，对美国股市今年的表现呢，都不表乐观，认为很多的因素都会使得美国股市呢出现持续震荡的局面。 那么去年一年的美国股市表现是差强人意，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一年，道琼斯指数呢全年是不升反降，而对美国股市而言呢，来自中国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那么 CNN 一项对专业投资人的调查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股市的最大威胁。美国银行首席美国市场策略师昆兰就说，任何来自中国的负面消息都会产生全球性的后果，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那么尹尊生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全球化之下呢，美中的经济已经联动化，中国对美国有更多不稳定性的影响。他说现在全球呢是没有一个大经济体可以独善其身，但是他认为美国股市更多的还是会受到美国加息等美国本身的因素的影响。今年呢2016年对股市乐观的人呢很少，经济复苏呢乏力。那 CNN 的报道说呢，这次制造业指数，中国的制造业指数之所以让股市呢大跌，反映了投资人对中国制造业萎缩的警觉，也显示了他们对中国官方数据的不信任，因为中国官方的数据呢比财经的数字呢要好看。那 CNN 的报道还说呢，如果中国经济放缓的速度比投资人认识到的要更严重，那么全球经济可能已经被拖入这个衰退的危机之中，而美国股市呢还面临着地缘政治的影响。 CNN 还说呢，许多美国投资人相信中国正经历自然发展的阵痛，不会破坏全球经济。他们认为呢，中国有能力管理好经济转型时的困难，这不仅因为中国的央行通过减息使经济有增长的空间，而且因为政府有3万多亿可用于刺激经济。那么专家说了，中国呢有很多令别国羡慕的财政灵活性。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